欢迎收听这样谈天，这期还是续着蒋安佳老师在童话参考里面谈玩具的那一期。最近一个月也一直淘玩具，也有很多经验了。上一期聊毛绒玩具，也可以在这一期做更多的补充。他也建议，首先宁可买二手的，也不要买假。而我亲身在杭州买玩具的经验是，不要去批发市场或者小市场，而要去像哈姆雷斯这样比较好的英国的店。Step 在万象城，因此就显得更贵了。哈姆雷斯在公联 CC 反而便宜一点，各种品牌也都有。我发现加百利、Step、Live Heart、尼奇，一些日本的品牌啊，或者美国的那个仿真玩具品牌也都能在里面找到。他说去广州的万林市场会感觉红红火火的，但是在杭州的话，我感觉还是要去哈姆雷斯。乐高的话我习惯在网上买，因为会更便宜。现在买的话我觉得反而小的其实不太适合买了，还至少得买稍微7岁以上的孩子玩具，现在给5岁5、6岁的儿童玩反而会比较好。这也是他小升初，就我弟弟最后一个比较轻松的暑假，因为明年的话可能就要幼儿园准备上小学了。那我妹妹现在已经这个暑假幼儿园毕业了，她昨天去的时候他8点多还在写作业，然后写的话我又觉得又何必呢，第二声和第三声这样在纠结，就我婶婶在旁边辅导，我觉得就有点像小时候他们给我弟弟买的那个点读机，最开始看到的时候觉得很高级，但后来又觉得这些益智玩具或者说看上去很高级的小天才手表其实都还用不上。蒋佳老师在这里也说到，因为这些益智玩具它们的功能还是太单调了，只是在某一个很细微的方面不断的开发，而且他也不是很建议孩子太早接触进化晚期的东西，因为电子游戏它们是在人类进化晚期出现的，而儿童的话他们还是应该更多的接触进化早期的，比如说天空啊、大自然啊。当然那些男孩子到我房间里来，因为我房间还挺大的，一般如果来的话至少有3个，一般会是4到6个人。我一个人管的话其实我还挺享受的，确实每个男孩都不一样，那有些男孩他会莫名其妙的发脾气，然后有些男孩很安静，有些男孩可能有白化病，有些男孩喜欢在那边玩乐高，有些就喜欢盯着游戏机玩，有些就喜欢健身然后皮糙肉厚，你打他他也不会有太多反应，有些男孩的话你稍微不合理不公正的对待他，他就会给你一个反馈。至少幼儿园老师他们，虽然大部分人都不会回过头去感激自己的幼儿园老师，但我觉得我自己跟孩子打交道的过程中主要是男孩，女孩偶尔也有，就感觉幼儿园老师绝对不是说施义工这么好像很轻松的一个职业，只是一个体制里的一个岗位。至于女孩的话，除了我妹妹，偶尔也会接触那些小女生，有些很漂亮的，有些很可爱的。我最喜欢的就是像丰子恺说的，他当他女儿懂事了以后他就哀叹，就他真的不希望他女儿压抑自己。我看到太多我的姐姐或妹妹，跟我年龄差不多的那些姐妹大概很早就太懂事就压抑自己，我还是会希望女孩的话更像上海的那些跟我年龄差不多的女生一样，就是还是放肆一点吧，我觉得那样会比较好。那女孩我只给我妹妹买过望远镜，现在森贝尔什么的已经太迟了，因为他已经要幼儿园升小学，我给他买了望远镜，我也发现他其实平时也不太有机会用得着，因为平时也都在上珠算课啊啥的。那我希望我弟弟玩得更疯一点，就所以现在会带他去苹果的天才吧玩，或者去西湖玩，或者去游泳，或者去野生动物园，然后去买玩具。买的话至于他喜欢恐龙这个事，文化参考里说到，就法国品牌 Pappo 的35:1霸王龙据说是最好的。那我深究下去也可以买 Recur 或者 PNSO 恐龙大王的，它的恐龙大王系列，这些都是一个选择，但是我就没想清楚为什么是要去让它深究古生物学。因为我会发现我小时候是看红猫蓝兔3000问，我有点犹豫小孩应不应该让他更多的去知道古生物学的知识，因为我好像也不太感兴趣了。包括他，我给他看 Apple TV 的史前地球，就是大卫艾登堡的那个新节目，他也没有特别有兴趣。所以更多的包括现在像河北又发现了中国恐龙的新的足迹， 但是人类大部分古生物学的兴趣爱好者大多都终结在七岁以前。那如果是软胶的话，有 Recur 是不错的，硬胶的话那就是 Pupple。 就像我上一期播客里说的，我家里有硬胶的玩具，但其实大家都不这么喜欢碰它，因为捏起来也不好玩，好像就只能摆在这里。那如果摆在这里的话，它就跟上期聊的毛绒玩具差很多了。毛绒玩具我还是从这个节目玩具文化参考里面知道的，所以买了 Hansa 的山笑，因为它好像没人喜欢买山笑，所以它显得特别便宜，230多块钱。虽然跟宜家的玩具比起来，我宜家玩买了一条1.4米的蟒蛇，个猫头鹰也就100块钱不到，但山笑要230-240块。相比是贵很多，但是山笑的话它那个骨架可以移，就是它四只腿可以摆出各种各样奇怪的姿势，比如说长得像功夫熊猫一样。那我今天观察，如果一群孩子聚在一起玩这些毛绒玩具，他们的场景是在公园里面扔来扔去，这个山笑它就很适合扔，这几条蟒蛇也是。那如果是硬胶的玩具的话好像就不太适合扔，如果是软胶的恐龙我可能还会想想可以试着购入。 Hansa 就特别好，它的可以移，那宜家的也挺好的，因为它是一个手套玩具或者指套玩具，你可以手套进去，然后像玩皮偶戏一样假装蟒蛇在说话。还有就是该怎么去买，就是自己带弟弟去玩具反斗城或者哈姆雷斯的话，他总是会引入本身我不计划的很多消费，就我本来不太希望他买那种我一看就知道他玩不久的玩具，但他可能就会有这个冲动。这比三岁两年以前的他要好多了，两年以前的话是拉起来是要哭啊扯啊什么的，但现在只要不断的说，其实我也是在当场编造一些叙事，是在操弄一些话术，但这些话术如果能够达至我们两个人的一种合理的感情流动的话，那真假在这里到底有多重要，还是说这是一个境界的问题，就是你只要有一套话术的话他就可以听从你的，然后就不买那些你知道他也玩不了多久的玩具。一般来说我不愿意冒这些额外的开支的风险，所以我会自己直接就是网购了，就直接到家就行了。但是去的话也有好处，就是他会发现很多 IP 是跟他平时的生活经验连着的，比如说像 Pony 小马是 Netflix 上的剧，神奇校车也是 Netflix， 有些则是比如说迪士尼 Plus 的，但他对那些不太感冒，他对小马也不太感冒，但他对神奇校车或者他平时我在 Apple Arcade 给他订的游戏霍尔乐啊那些游戏，他在玩具反斗城里面他就可以看到相应的 IP。 但是 IP 究竟有多大的效益也很难说。拿青少年喜欢的暗元举例子，我第一次在实体店里面看到暗元是在今天，Joy Toy 是哈姆雷斯里面它有列出来，但是暗元据知乎上面的回答说它就是没有额外的钱去做 IP 投入，不像孩之宝那样财大气粗可以购下比如说变形金刚或者像漫威的有 IP 的这些玩具的产权。那孩之宝那它也不过是8-9年前乐高才超越它和美泰宝成为世界上最能盈利的玩具公司，那可想而知孩之宝是资本挺丰厚的一家大公司，它旗下有 NERF 玩具枪。我以前在 YouTube 上看影片的时候没意识到美国人用的水枪怎么比我们这边大这么多，然后现在也有那些 NERF 枪的构造的解析视频的。那我在想那家里面的水枪，我以前其实用户体验我说不清哪里不好，但我知道它有时候用户体验不太好，不那么有劲。如果有 NERF 水枪的话，可能像那种充气泳池里面你就可以放一堆孩子进去玩。那像现在又说充气泳池因为在四川也有事故了，但光明日报也有说要监管起来因为可能容易出事故，但我觉得像乡村疏阔之地我们这里的法规都没那么严，比如他们带狗狗的方式都有点问题，有些人带狗狗太凶了，野狗家门狗在乱叫，或者这狗这样冲来冲去也不带狗绳，但是这边法规就是比较疏阔比较疏松。那我觉得充气泳池的话至少那个公园里面也有人搭，然后一堆小孩进去玩，那我觉得弄几把水枪一般也不会有什么安全事故，所以用起来也挺好的，就这样创造这样一个氛围。狗狗的话其实也想过养猫养狗，但是 你得去额外的考虑很多事，所以我想先从看迪士尼的那些国家地理频道那些动物纪录片开始多了解一点有关猫狗的知识，怎么训狗啊。比如我看那个训狗师之前，我都没意识到其实我看到现在那些农村人他们养狗的方式对待狗狗都是不太恰当，有时候太凶了，那我得了解更多我才能做出判断。因为我知道我们这里有在湖州德兴就有一家流浪狗的寄宿所吧，可以去那边办狗证啊，包括但是那你我需要有额外的爱心。赵牧庆先生的说法就是江南人爱的不深，所以越深越好。那我的观察也是，我总觉得身边的人就像我之前说的，就好像总觉得北方人才谈得上爱情。我会觉得如果我要再养猫狗然后让孩子跟我一起养的话，我可能会我需要有更浓的爱，更多的爱去给这个猫狗。如果不像美国人那样有那么多的爱，那至少也要跟他们差不多。像今天在哈姆雷斯里面看到变形金刚了，之前在玩具反斗城只看到它的头雕，而孩之宝据说它的头雕其实做的相当好，但是它的变形金刚就做的很差。像微将或者黑苹果这些小厂虽然没有变形金刚的产权，但是他们做出来的就比孩之宝要很好很多。那它的新货上市，我也不知道怎么判断它那个货的好坏。那如果他现在这个变形金刚，我以后去看测评会发现他的变形金刚不错的话，我也可能想着买进来。但他可能这个就可能跟暗元的那些酸雨战争系列他的那些机甲一样，可能更适合青春期的少年了。你像小孩子他们喜欢扔来扔去，像暗元的冰人和机甲或者变形金刚的话，他可能就不是那么适合扔，更像乐高一样他适合拼然后安安静静的玩。现在买的乐高它是一辆回力车，有两种形态，然后玩的也很开心。说回毛绒玩具，今天我看尼奇就发现它确实像文化参考说的有一种憨态可掬。 Staff 的话，我就它的泰迪熊是明显比 Harmless 自营的泰迪熊或者其他品牌的要好一些，但是它的店里面价格就要贵太多了，我也没有特别想要一个泰迪熊。而就仿真类来说的话，像汉莎它在全国各大城市都在撤柜，因为它的仿真度很好，但是它的陪伴感就不如像尼奇这些。就仿真度来说，它就明显比美国的那个 Folk Manis 手套仿真玩偶要好一些，因为它上毛或者它整个跟野生动物的相仿程度就比美国的 Folk Manis 要好很多。汉莎应该是澳大利亚的公司，然后设在菲律宾，它虽然在陪伴感上不好，所以全国各大城市都在撤柜，但它在适合比如说成年人想要仿真的野生动物的话，它是比 Folk Manis 更好的。而像 Jelly Cat 或者 Live Hard 以及我没逛过实体店的 Gund 加百利是一类。那 Jelly Cat 的话，它就玩具各式各样，我没有办法判断好坏，它有很多爆款好像，那些都是比较独特的设计。至于 Live Heart 的话，我想买它的抱枕，就是那个睡眼惺忪的海豚。那像小树林现在还只有客机，据文化参考说就非常好玩，还可以在淘宝上找到一些森贝尔的散件自己组合，因为他们的玩偶是相同尺寸的。至于盲盒或者扭蛋的话，虽然现在很流行，但是我其实玩的很少，也没有太多感觉。对，大概就是这样，谢谢收听。